第十三章，明霞谷沁血姬，一痕酥透双倍雷，半点春藏小射旗，艾沙红巾下，私处露微微。清，洪生，长生殿窥玉。鹿儿第一次跪在审讯室大理石的地板上，一旁的打手都不是他的手下，警惕着他的异动。阿三低着头站在一旁，不敢与他对视。台殿上三张漆红木桌一字排开，中间的大桌上一袭红莲并着明黄色的流苏静静垂下。一侧的审讯桌后端坐着紫瞳，修长的双腿并拢斜放，另一侧优美铁青着白净的脸正襟危坐，居高临下的看着跪着的鹿儿，眼神中隐含着趾高气昂。与之相对，主审桌后却是一张单人宽大沙发椅。孟迪咖啡色的齐刘海梨花烫发下，笑眯眯的眼睛仍伴着可爱的酒窝时隐时现。
你们算什么东西，诓我过来。
跪着的鹿儿忽而立跪坐起，一旁的打手马上两侧按住他。鹿儿挣甩不脱，随即冲旁边哄道，
滚开，你们配碰我吗？
又说道，紫瞳大人，请您传话女王陛下，他们无非是诬赖于我。这些年我为这里挣了多少钱，现在只求见女王陛下一面，揭穿这几个小婊子。
姐姐不要动气嘛，下人们也是为姐姐捏捏肩膀。姐姐呀，咱一件件分辨，这差你可认得？
孟迪说着摆弄了一下自己新烫的咖啡色梨花式发尾，命令下人将差示于鹿儿。
呸，不要脸，你们让人偷我的差栽赃于我。
鹿儿大吼道，着的黑色紧身运动长裤包落出两股结实圆润的小腿肌，此时却气得发抖。
紫瞳大人，定是他们唆使我的下人的。
优美鲜红的嘴唇一阵冷笑，若一朵盛绽的红玫瑰，唇内雪白的方齿似深藏的利刃，割在受训者的心上。这对红梅内的利刃此刻一张一合道，
哦，谁唆使？哪个下人？是他吗？
幽梅身着一套白色修身掐腰正装，丝光亚麻青纶的材料泛着一股说不出的干练，两颗衣扣只扣了一颗，却仍然拦遮不住漂亮诱人的身材。修短合度的黑色雪纺衬衣内，收紧的小腹，隆起的酥胸被遮得严严实实，由内而外散发出一股御姐的气场。深棕色的秀发从一侧螺旋披下，一副超短的女士真皮黑色手套只遮住半个手掌，另一半纤瘦的白色手掌附在桌案上轻拍，示意下人。两个打手粗鲁地把证人淼淼架上来，扔在地上。淼淼此时披头散发，粗麻的白色球衣上还有几缕血痕和粪渍，眼睛呆滞无神，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，食指指甲全被拔掉，取而代之的是雪茄，两腿受了刑，一条胫骨直接断开，而后 又被蛮力强行推挤接在一起，断面的骨渣互相参差愣插在一起，另一条髌骨被生生挖出，骨面内侧胡乱钉了钢钉，若刺猬一般的再直接塞入膝关节捆好，又强迫运动，任由钉面划刺筋肉。你可是证人淼淼？尤梅问道。
是，我找。
哦，你有何话，从实招来。
我叫淼淼，鹿儿主子的侍女，是鹿儿主子让我去找瑶瑶主子、灵武主子和您。尤梅主子，如您所知，鹿儿主子让我传话，一人20万，不然就让妖姬供出各位主子，污蔑各位主子串通起来，咒骂女王陛下。
不错，你是找过我。幽梅白色正装长裤的双腿叠在一起，笔直的大腿将裤料绷得紧实，像蛟龙的肤白，又像鲜嫩的白春笋。裤管下一双涂着黑指甲的裸足，穿着8厘米的尖头高跟鞋，鞋的内侧边裸露无格，美足的脚心弧线放肆的展露。接着交代，幽梅冷冷说道：“
是，后来，我瞧见鹿儿主子把女王陛下御赐的夏虚镯放在一个紫檀木的盒子里，然后似乎说着要交给梦迪主子，还说什么拿这份大礼堵上梦迪主子的嘴，以后便是万人之上。”
你胡扯，你我什么时候？
一旁的鹿儿生气说道。台上的梦迪一身银轮风女装打扮，白色荷叶边短袖衬衫上，领前系一朵红蓝格子蝴蝶结，胸腹中线前是白色荷叶卷双开花式，领口袖口处不粗不细的一道黑色条纹，显示出衬衫出自名家之手的不俗。腰间一道纤细的女士金扣皮带，一件苏格兰风短裙，花色自然与领带相配，雪白的大腿裸露，好像蒸熟的海蟹掰开时露出的雪白蒜瓣肉一般。再向下便是过膝黑色长袜，直勾勾地踩进一双黑色布洛克雕花女靴。孟迪听了鹿儿的争辩，嘻嘻笑道：“
鹿儿姐姐这是怎么了？记性推得不好。姐姐忘了吗？当时审妖姬时，姐姐可是亲手将这只金钗放在紫檀木盒里交给妹妹的呀。哎呀呀，看来得给姐姐松松筋骨了。
臭婊子，胡说什么？当时给你的不过是一只翡翠镯子，何时成了夏虚钗？
哎呀，鹿儿姐姐肝火太旺，我看呢是跪累了吧，不如妹妹给你加个垫子吧。
孟迪一面玩弄自己的蝴蝶结，一面笑嘻嘻地转向紫瞳道：“
紫瞳姐姐，妹妹想尽早为女王陛下查明此事，要是一会儿稍稍动刑，使些手段，不知道可不可以呀？”
紫瞳身穿一套简洁干练的深蓝色暗格女士正装，里面搭一件浅蓝色边的白色衬衫，领口处一对 亮晶晶的蒂芙尼领针，胸前隐隐约约一条诺德斯特隆珍珠项链，铂金首尾和珍珠美妙的组合在一起，远远看去宛如一滴眼泪。脚上一双黑色哑光面高跟鞋，鞋尖处微微蒙上一块亮银金属饰头，整体给人一种说不出的干练简洁，但却有不容置疑的威严。令人啧啧称奇的却是紫铜鞋内一双略过踝的短款肉色丝袜，轻薄如蝉翼，腻润如肌肤，紧紧贴合在皮肤上，于脚踝、于足背、于足心，甚至于足趾，都以相应的丝线密度薄厚适宜的包裹覆盖，远远看去竟如腻滑至极的人夫一般。紫瞳说道，
证人供词和鹿儿主子的供词对不上，按律妹妹自然可以用刑。
那就好，鹿儿姐姐，我看你火气太旺，来人给鹿儿姐姐加垫子，再给鹿儿姐姐捏捏脚，用新进的夹棍就行了。
话音未落，一旁跃跃欲试的打手上前架起鹿儿，直接撕破鹿儿的裤子，锻炼的曲线柔美的小麦色美腿霎时裸露出来。打手再将铁质的搓衣板垫在下面，迫使鹿儿直接硬生生抬起屁股，直接跪在这铁搓衣板上。
鹿儿主子，这垫子舒不舒服呀？
一个打手笑道，
不舒服我们再给您加把劲儿。
紧跟着后续的打手搬来几块十斤重的青石板，重重压在鹿儿的两条小腿上，跪着的腿下铁垫子的棱将鹿儿的胫骨前的嫩肤立时磕出淤血，而腿上却还在一块一块的青石板增加重量。
这算什么？婊子，就这点本事？
鹿儿紧咬着牙关，脸上一副满不在乎，额上却开始微微冒汗。
还不快给鹿儿主子捏捏脚？
一旁的优美说道。打手上前，粗鲁地脱掉鹿儿的粉色运动鞋，两只淡粉色的矮帮运动袜被扒掉，露出两只迷人的深麦色的光洁嫩足，肤色向着脚心而逐渐变淡，脚心由于长期精心的护理呈豆芽似的嫩白。打手们可不懂暴殄天物什么意思，金属的夹棍直接夹在鹿儿十只柔嫩的小脚趾上，两个打手同时用力使劲拉紧，夹棍瞬时猛收，晶莹的汗珠从鹿儿额前渗出，鹿儿却紧咬牙关，甚至不嚎出一句。长期精心护理的脚趾哪里受过这样的折腾，碎裂的骨片刺破指尖的血管，痛楚或者滴滴若血顿时便从脚尖渗出。
看来啊，这平常的手段姐姐是看惯了的。
猛迪眨巴着大眼睛，纤纤细指缠绕着玩弄自己的梨花发尾，似乎想把咖啡色的梨花壶弯成一个螺旋，身子则斜靠在宽大的单人沙发上，两条腿竟放肆地随意搭在沙发扶手上，散漫地一晃一晃，一双桃花媚眼看都不看鹿儿一眼。 抹了裸粉色口红的小唇一张一合，说道：“
姐姐呀，刚刚运动完累了吧？此时万万不可贪凉冻着。来，你们把玻璃箱抬出来，给姐姐暖暖。回头啊，别再染了风寒。”
一旁的梓潼绷着脸，尽量不笑出来，知道一会儿有鹿儿瘦的。幽梅则还是板着一张冷若冰霜的脸，死死盯着鹿儿。若不是当初自己凑上了钱，若不是梦迪先发难，很可能今天跪在地上的就是自己。大婶们面面相觑，虽然都是梦迪的心腹，但想不到一上来就用这么重的手段。可是下人们又有什么资格想这些？四个打手随即抬出一个一米多高的大玻璃箱子，仔细看去，这玻璃箱子四角被架空垫高，箱子的前后左右四个面均是玻璃，底面是一块糙铁板，顶面是一个精致的不锈钢盖子，似乎还有机关，盖子上一大两小三个洞。
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请大小姐进去呀。
尤梅故意把阿字拖得很长，几个打手拽起鹿儿，鹿儿哪里肯依从，挣脱的一只手一巴掌拍打在一个打手脸上，怒目圆睁，高声吼道：“
狗东西，竟敢动我！”
幽梅冷冷说道：“阿虎，既然鹿儿小姐这么不情愿，还不快给上两个乳环，替鹿儿小姐拉一拉，撑一撑，说不准就从了呢。”阿虎作为幽梅麾下第一打手，阿虎身形奇高，体格健壮，传言和幽梅有着不清不楚的关系，此时应声而去。不一会儿，一对乳环，一副手铐拿了过来，另几个打手按住鹿儿，迫使其跪在地上。一个打手抬高皮靴，重重地蹬在鹿儿圆滚滚翘起的屁股上，鞋尖恶狠狠地顶住鹿儿后腰。鹿儿抿紧嘴巴，露出肚脐的小腹一起一伏，旁边两粗大的手粗暴地撕去鹿儿的运动背心，鹿儿一对 C 罩的乳房高傲地挺起着，粉嫩的乳头更是展露着这性感尤物平时被呵护得多么细腻。此时忽然一对银环穿透这两朵娇花，阿虎粗暴地把乳环硬生生穿过鹿儿的两个乳头，血当时便滴淌下来。阿虎跟着两手拉住乳环，使坏的猛地使劲向外一拽，鹿儿实在忍不住啊的一声叫出来。紧接着阿虎拿起手铐，把两只铐环分别穿过两个乳环，再顺势一把提起铐链，鹿儿一对柔嫩的乳房竟被粗暴地拽起，鹿儿疼得险些忍不住，只拼命咬着牙发出呃呃的声音。由于粉嫩的乳头被乳环拉扯到变形，鲜红的血顺着乳环滴滴落在地上。
臭婊子，看你还赖着不走。
阿虎像提着一只待宰的母鸡似的拽提着鹿儿，后面的打手更是连推带搡。
慢着，
孟迪忽而皓齿微露，笑着说道：“
和姐姐相处了这么长时间，都没送姐姐什么像样的礼物，这里先送姐姐一双红丝袜吧，姐姐不要嫌弃呀。” 话音未落，阿虎拽着铐链向下猛拉，鹿儿被这呼来的一下疼倒，坐在地上。另外两个打手按住脚踝，一个粗鲁的扒下鹿儿紧致贴身的运动七分裤，鹿儿一双光洁嫩滑的美腿霎时展露无遗。此刻健康紧致的小麦色肌肤上渗出几滴汗珠，长期的护理保养令这对秋藕的每一分毫都那么的匀称诱人。一侧的几个打手从准备间鱼贯而出，一个陶瓷的大罐子格外显眼，后面则是各种大小的金属刀片、刮板。阿虎令手下按住鹿儿的脚踝，自己拿起一把寒光闪闪的刮刀，皮笑肉不笑地说道：“
小的，先给您刮刮痧，去去火。”
滚开！刮刀死死抵住鹿儿大腿，阿虎卯足力气，刀刃贴着皮肤向下刮去，一寸一用力，直到脚踝。不要说那细微微的汗毛，就是表皮下的毛细血管网也立时破裂，皮下的淤血随即散现在这对美腿上。
小的，看您这湿毒挺大的，再给您深入深入。
这算什么？鹿儿紧咬牙关。一旁的打手又递上一把刮刀，只不过这把刮刀刀锋上分布着密密的小锯齿，锯齿像猛兽的一排牙齿，刺破鹿儿的嫩滑皮肤，微微刺进去，刚才的淤血忽然找到了突破口似的，不断溢淌出来。阿虎岂是会怜香惜玉，四指抓紧刀柄，拇指手腕用力，一把锯齿刀竟也狠狠地沿着大腿一寸一寸地刮了下去。鹿儿玉颈紧绷，喉咙因为疼痛而外凸，分外显眼。这把刮刀再次刮痧后，鹿儿这双纤长的美腿满是伤口，鲜血密密麻麻的不断渗出来。
上药，
阿虎命令道。一旁几个打手戴好手套，用勺子从陶瓷罐子里挖出一勺勺猩红色的药膏，狠狠扔在鹿儿大腿上，紧跟着戴着手套的几双大手把药膏均匀地抹在鹿儿那两条腿上。鹿儿又是一阵哼哼唧唧，额头上的汗珠越来越多，尽管脚踝被按住，两只受过刑的小脚却死命挣扎，左摇右摆。梓潼问道：“
这是何物？”“里面是辣椒、芥末的提取物，混合着腐蚀酸液，蒸发提纯成膏状，不但抹上后可以惩罚坏人。”
尤梅顿了顿，盯着鹿儿说道：“毕竟疼痛会让他自省，里面含的酸液更能破坏他的汗毛孔。所以以后不管再热，他都再也出不了汗。双腿的皮肤不能散热，热则被劈回体内。这样嘛，热和辣痛会让他好好反省，到底哪里对不起女王陛下，哪里对不起孟迪主子。哦，对了，这药膏能顺着伤口渗进皮下组织，所以抹了药膏后双腿永远呈现一
一层淤血似的猩红色，远远看去就像穿了一双红丝袜，故而得名。
不一会儿，鹿儿喘着粗气，两腿一动不动，上身也不再挣扎，就是胸口大起大伏，嘴里还念叨着什么。
还不快把鹿儿姐姐给请进去。
玻璃箱上面盖子中分而开，鹿儿被顺顺当当地架进去，两脚着底，半跪半蹲，盖子合拢，一个大洞刚好卡住鹿儿的粉颈，两个小洞卡住鹿儿的手腕，腕子上再挂一条手铐，活像古时代犯人戴的枷。
嗯，我看还要再高一点，要让姐姐在里面舒舒服服哦。
梦迪命令道。
原来这玻璃箱的盖子还能调高，鹿儿相当于被掐着脖子和手腕向上缓缓上提，这高度似乎是精心设计过的，令鹿儿此时坐也坐不下，站也站不起来，跪也跪不到箱底，只能踮着两脚，屈着膝，屁股向后撅着，一对手上的乳房向前挺着，以这样一种极其不雅的姿势半蹲在玻璃箱里，而整个身体和盖子的重量全都集中在鹿儿那一对可怜的小脚脚掌上，这对脚掌死死撑住地，脚后跟高高上翘，粉嫩柔软的脚心展露无遗，肌肉紧绷的小腿由于负重而颤抖，整个人远远看去就好像正在挺举的举重运动员，只不过这运动员还踮着脚尖。鹿儿从来都是养尊处优，此时以这种不雅的姿势半蹲，屁股高撅，小臂外露，如此窘迫地暴露在周围打手们色情嘲弄的眼神当中。他紧闭了双眼，小嘴绷紧，尽可能掩饰屈辱的泪。
怎么不骂了？想来是累了吧？万万可不能冻着。
来人，加火。优美泛起一阵坏笑，说着一盆盆还烧着的火苗炭盆端来，刚好塞入玻璃箱下面被架空垫高的空间。炭上还跳动着的火苗煎烤着玻璃箱底部的铁板，铁板越来越热，玻璃箱的温度越来越高，鹿儿一头秀发此时也被满头的汗水打湿，原来水润的两片嘴唇早已失去往日的红润光泽，此时脱水干裂的唇上一道道细小的沟壑开始显现，甚至有几处微微脱皮，唯有雪白的皓齿此刻还是那样整齐洁白，一种说不出来的魅力让人好想上去狠狠亲一口。此时这张小嘴微张，数不清的汗珠从下巴沿着脖子一滴滴向下滑落。
热，好热。
鹿儿刚说了一句又马上咬住嘴，却仍然忍不住向外重重的呵气。鹿儿深深感觉到热像数不清烧红了的铁蚂蚁似的，从脚掌开始沿着他的小腿、大腿、腰、后背爬满全身，又麻又烫的痛苦肆意地游走在他的皮肤之下。红丝袜的魔鬼般的力量这时才释放出来，热和辣组成的痛在这高温封闭的玻璃箱里更加肆无忌惮，顺着他的皮肤渗透进他的肌肉血管，折磨得他痛不欲生。鹿儿 逐渐开始意识模糊，尽管下巴已经被玻璃箱盖子上的小洞磨得又红又肿，可身体还是不由自主地扭动，似乎想甩掉满身的铁蚂蚁。但事实上，只有数不清的汗珠从露儿撅起的小屁股上被甩掉，滴落在玻璃箱烧热的铁板上，滋的一声瞬间被蒸干。孟迪斜靠在沙发上，伸出一只雪白的小手，净白的手腕一翻，四指挺身冲着自己，小手慵懒地扇起风来。
都怪露儿姐姐，弄得屋里好热呀，给我拿点雪糕来。
而这边，露儿呼吸越来越急促，满是汗珠的小蛮腰不安地颤动，小腹紧收，翘臀也开始难以控制地抖动。一对被迫挺起的酥胸，此时还挂着阿虎刚刚扣扎在上面的乳环和手铐，被折磨得红肿的乳头上结出两颗豆大晶莹的汗珠。越热越动，越动越热，脚下的铁板越来越烫，甚至开始变红。终于，鹿儿再难忍住，嗷的一声嚎出来，一只脚抬起，另一只脚哆哆嗦嗦地撑着，撑不过一秒，赶紧换另一只脚，两只脚这样交替轮流，被卡得红肿的脖子和手腕此时已经毫无感觉了。更可怕的是那该死的被烧红的铁板，鹿儿每换一下脚都是一次折磨，烫得脓血横流的玉足赶紧抬起，哪里还顾得上优雅，另一只脚迅速踮起脚，强忍着撑在地上，准确地说是铁板上。明明有所准备，但还是忍不住叫出来。可毕竟是踮着脚，纤细的小腿小脚又怎么长时间撑得住？有时肌肉实在撑不住，两脚同时跳起，又同时重重摔落在铁板上，疼得鹿儿一声惨叫。
啊，疼！
此时，孟迪、紫瞳、优美却人手一碟冷食甜品。孟迪一面张开红润的小唇，吞了一大口，雪白的牙齿下贪婪地品尝着冰激凌的凉爽和甜蜜，另一面欣赏着鹿儿笨拙的舞蹈。这样一个尤物被塞进玻璃箱里，脖子和手腕被卡住，屁股高高撅着，两条穿了红丝袜的腿一提一放，快速而不安地交错跳起，脚像母鸡走路似的撑在地上，而刚一落地却又伴着一声惨叫迅速抬起。这时挂在乳房上的铁环和手铐随着晃动相撞，发出晃浪浪的声音。看他这丑态百出的样子，孟迪笑得更欢了，嘴里还嚼着冰淇淋，看上去就像一个刚拆了生日礼物的孩子。你们说露儿姐姐是不是很骚呀？不愧是露儿姐姐呢，哪里都露着，还能跳得这么嗨呢。宁见阎王哭，莫听孟迪笑。阿三早就听说过这传言，起初还不以为意，现在越发领教其中厉害，而在打手们眼里却别有一番风味。鹿儿那样踮着脚半蹲，两脚交替一跳一跳，小逼一览无余，挺起的胸随着一晃一晃，脸上更是一副咧着嘴的痛苦表情，活像一只不会跳舞的笨鸭子，引得打手们指指点点，哄堂大笑。
看那样， 骚逼露着，屁股像个鸡似的撅着，是不是欠操啊？嘿嘿，还真是像鸡呢，看那胸斗的，浪的。
叠交双腿的梓潼此时脚踝相错，长裤下隐约可见那双覆盖踝骨的短款肉色丝袜。梦迪妹妹这手段莫不是叫做请君入瓮？梓潼边说着，上面脚踝边散漫随性的扭动，那双颜色略深的精致肉丝袜口半藏在裤管里，随着扭动时隐时现。
哦，请君入瓮，那姐姐是把我比作来俊臣了，我有那么坏吗？
孟迪撅起小嘴，涂了裸粉色的下唇向外略略突出，下巴绷紧，活脱脱一副受委屈小姑娘的样子，又调笑道：
那咱这要是五周，那女王陛下岂不是媚娘了？那姐姐你便是上官婉儿了。
你这抹了蜜的小嘴呀、啊、竟胡说八道。梓潼忍不住笑道，又是夸捧又是戏弄的，当心我哪天掐你的嘴。
嘿嘿，上官姐姐舍得吗？疼疼疼，要水。
玻璃箱那边一时模糊的一声哀嚎打断了正在嬉戏的两人。优美说道，
睡？
哼，这个不知廉耻的骚货，闲着闲呐，这么想要睡，那今晚就关进南间吧，那里刚好有二十几个汉子，好好调教一下这个骚货。
那哪里是调教啊，明明就是培养感情嘛。
孟迪笑着说道。
本集完，感谢各位收听哦。